嗨，欢迎来到乔西的生活笔记。在这个频道，我会跟你分享我有趣的人生故事与生活体验。赶快进来坐坐吧。嗨，大家，我是乔西。今天非常开心呢，就是可以邀请到特别来宾西姐。嗨
嗨，大家好。
对，因为实在是很多人敲碗，之前可能大家有听过我前面一两集嘛，然后就有在讲说其实我是双胞胎。那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我会创业，蛮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姐就是当时有鼓励我，所以我才踏出舒适圈，然后展开现在已经将近快四年的创业历程这样子。那因为其实在创业过程中，我姐就是比我，你大概是比我再多个，是不是四年至少有吧？
差不多这个时间。
对，就差不多三年时间，所以其实就是我一路上看，就是我姐这样子创业，然后还有她的一些创业思维，跟甚至是到后面的一些人生哲学，我都觉得就是很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原来其实创业可以不用这么的拼死拼活。
我觉得其实创业就是生活跟工作一定要做到平衡，因为创业是一件很长久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一直很拼很拼的话，我觉得你一定会经历那个 burn out， 就是你可能会炸掉的意思。所以你一定要就是创造一个适合自己创业的 tempo，自己做自己 business 的 tempo， 对吧？
对，因为当然就是这其中我们两个都有经历这种 burn out， 就是经历这种爆炸的现象。对，所以今天如果你也刚好是在创业的人，我觉得这集的含金量应该是爆炸。那因为我有收集大家在 IG 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待会也可以来问一下姐姐这样。OK， 好，那我先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方式应该也是使用这种一问一答啦，就是我可能问你，然后你来帮我分享你的看法这样。 OK，
OK。
那第一个要先问的是，七姐是大学是念什么科系？
我大学是念淡江的西班牙文系。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这个科系？其实我有点忘记。
其实那时候就是高三嘛，大家不知道选那个选填志愿的时候，其实我是还蛮茫然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念什么。然后我自己的话是语言比较厉害，因为我是文组的，所以我就看语言。然后当初是想要学日文啦，可是我爸就说，那个他觉得日文太多人学了，你应该要学一个世界三大语言之一的西班牙文。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也对这个语言完全不认识，也没兴趣，但是一样就是选了它。就是这样，误打误撞。
那你毕业之后的工作是有没有跟西班牙语有关的？
其实没有，但是西语在我自己创业后是有用到的，只是说出社会以后，其实第一份工作是空姐，就是长荣的空服员。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是 again 就是误打误撞的进去，对啊，就那时候是有那个什么空姐补习班的人来我们大学，就是我们系上介绍，就是说空姐的福利啊、薪水什么的。然后那时候一个大学生可以刚毕业就有四五万，我就觉得哇，超赞的。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去试试看好了。结果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上了。
那你那时候在那个航空公司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因为其实就是对空姐没有什么了解，这个工作啦没有什么了解，所以就是去的时候也抱着那种就是嘻嘻哈哈的心态。对，然后没想到进去就是其实超级严格，然后受训也很累，就是不是外面大家想那种端端盘子啊什么的，其实我们很多就是都是在做那个安全上的训练。对，然后很严格。这个公司就是它的系统管理系统是比较日式的，应该是说很传统的日式，因为我觉得现在日本可能也没有这样，但我那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学姐制。对，所以就是会常常出现这种霸凌啊， 然后你只要是学妹，本身就是一个错之类的。然后，
好惨哦！
对，就是你只要是学妹，你就会被定死那种。
那时候好像还有跟我分享说，就是你有被冲康还是什么，
有哎、欸，
在
就
前
是
面的
对
冲
啊，
康，
因为就是学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菜鸟啊，所以就是会被冲康，被学冲康，
千
然后
错万
会
错都是
被
你的
莫
错，
名其妙的骂，对啊，之类。然后我就是很不喜欢这种工作环境，
那时候压力其实应该也是蛮大的。
压力很大，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跟我个性不符合，就是说，我不喜欢这种很以上对下的感觉。虽然我那时候没错，我是一个新人，但我觉得不公平的待遇，这个跟你知道职场伦理这是不太是分开的，对吧？所以对于这种比较无理的霸凌，我就会觉得很不 OK，就是没办法接受啊。我个性就是比较硬一点，所以很不适合在那边。
最后你就离开了航空公司。
对，后来呢，我其实做就是超短一段时间而已，然后我就离开这家公司赔了，好像有20万欸，就对当时候的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可是我就真的很确定自己不喜欢这个工作。然后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啦，比方说就是常常要半夜去上班呐，然后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等等等等，对，就是也是有很多别的原因，不是这种原因的。我记得当初就是我在决定要不要离职的时候，我就是拿了一张白纸，然后记得我是坐在我的床上，然后就开始拿一支笔这样，然后画一半，就是把那张纸画一半，然后就写我想留下来的原因，然后另一半写为什么我想离开，然后结果就是为什么我想离开那边超多，就是我写满满的，对，然后左边就是那个留下来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几乎写不出什么东西。然后在那时候，我就非常确定说，好，我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我就决定要离开。虽然就是我同学们都说啊，你在干嘛啊？就是你这样很可惜耶，就是你都没有赚到钱，因为你赚到钱都拿去赔了嘛。然后就要离开吗？然后你确定你再熬个2年就好啦？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两
god！
年很久哎，对啊，
崩
我没
溃。
办法哎。所以，即使我身边的人都认为我决定是很不理智的，但，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从小就有一种会比较会听从自己心意的人吧，所以我就还是照自己的心意做。
哦，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得哎，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会希望说履历至少要漂亮，就为了那个履历啊，你可能就是真的要多做个2年，然后你就是多不开心2年这样，在这份工作上。
对啊，而且其实真的，当初就是我同批的同学，就是真的很多人也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很不喜欢这个工作，然后每天都
忧
愁眉
郁
苦
啊，
脸，然后
什
抱怨。
么？
对对对，然后但还是留在那，因为就是因为说，可能觉得哇，这个工作感觉其实蛮好的，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工作很光鲜亮丽，然后你离开就会，你知道被闲言闲语啊，或是会被认为说，你到底在干嘛？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面对外界的压力，然后你还是可以选择你自己内心想要的，这样觉得是还蛮难得的。然后这也当然就是我们两个一直在做，
对。
虽然说就是可能外界人会看不懂我们在干嘛，但是我们觉得其实就没有这么难吧，就是可能就是还是听自己的这样。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也需要很大勇气。因为就比方说拿我刚刚那个案例哈，就是我在绿地求工作，然后非常不喜欢这个环境，对，然后我想离开，可是不敢离开。如果有人是这样嘛，就是不敢离开，那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不敢离开，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要面对未知。
人面对未知就是会恐惧的。
对啊，就是你辞职以后，然后嘞，然后就说你确定你可以再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吗？然后或是你确定下一份工作就是薪水会这么好吗？什么之类，就很多的未知嘛。
感觉很像跟分手一样。
对，没错，就是真的，我有想到，就是好像在一个不健康的关系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你
对，
宁愿选择在你熟悉的不舒服里面，
这也是舒适圈嘛，就虽然是不好的，但它是你的舒适圈。
对，就虽然它是不舒服的，可是因为你熟悉它，所以你就宁愿待着，然后不去发掘吗？就是对，就
对，
是未知。
或是相信自己其实可以得到更好的。
对，
那后来就是在那个空服的工作结束之后，那你是去到了一家就是也是鼎鼎有名的大饭店。
对啊，就是那个 W 饭店，台北 W。然后因为
嗯。
我那时候，好啊，就是我那时候其实还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所以我就
对。
想说，空姐辞职之后，就是来到了地上，就是也不要做太差嘛，因
对，
为感觉就是会有点丢脸。就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我就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所以我想说，那我还是想要找一个大公司，然后而且是看起来蛮酷的地方。后来就找到台北 W，那个饭店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名人，就是你可以帮他们 check in 啊什么之类的。
那在那边的话，你工作状态怎样？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身体变得很不好。
应该是说，我承认我对于逻辑的东西真的是很不在行，因为不要以为就是 check in 那些只是就单纯的 key in 资料而已，那个是需要什么排房啊，那个逻辑之类的。然后我这方面就很差嘛，所以就是我总是做错，一直做错。然后我不是，我觉得我不是不努力啦，但是我在那一块我真的没办法，因为我每次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的。然后我都会写超多笔记，然后写很细，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还是会做不好。
没办法啊，就是数学三级分。是吗？你是 三
我
级还
好像
是一
二
级？
级，我好像二级，对啊，就是低空飞。
所以就是说，把人放在错的位置，我觉得就真的很难展现你的能力耶。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要靠你去。try 就是你，因为我可能也不知道嘛，就是我也是一个刚毕业的人，然后我也不知道我适合什么跟不适合什么，所以这个就只能靠你自己去尝试、尝试再尝试。然后，像我那时候就中午吃饭的时候啊，我都会，因为好像是1个小时吧的休息时间，然后我都会吃半个小时而已，我就会再上去然后做练习。然后我记得当时的同事就说。你干嘛这么早回来啊？然后我就说哦，我想要练习，对吧？所以我不是不努力，只是
超
我真
认
的觉
真
得
的。
我不适合，对吧？不适合那种那个。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因为我比较害羞，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所以呢，面对陌生人我都会就是不知不觉压力很大。那你知道 check in 就是你每几分钟就要面对一个新的完全不认识的人嘛？然后再加上就是 W 饭店它因为不是一般的饭店，它是比较高级的，所以它就会要求你说，你要 have a 什么，就是那种聊聊天，就是你一定要跟他聊聊天，不是
不能只是帮他 check in 而已。
small talk。对，所以对我来讲是蛮痛苦的，所以就是压力很大，然后最后就是整个脸就爆痘，我那时候脸超恐怖，你还记得吗？
这时候身体也是承受了蛮大的压力，但我觉得这个压力好像也是从上一份工作就有，就延续到这一份。那这份工作你大概做了多久？
就是呢，大概也不到1年哦。
然后你也是决定就是毅然决然的离开这样。
对啊，离开的时候当然有，就会觉得说自己很烂，然后觉得啊，怎么又不行了，就是有这种的挫折感，对啊，一定会有啊。然后，但我真的就是觉得我真的不适合。对，所以我就还是决定离职。
那你觉得就是啊，因为像可能很多人也是，不论是工作好了，或者是感情，就是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说，哦，就是因为我以前都失败，所以就是这一次我一定也会失败。那你当时有觉得你下一次工作也会这样的后果吗？
因为经历了这2次以后，我的确有那种想法是啊，我就是没办法在大公司上班，或是我就是没办法。赚大钱，就是你知道会有这种想法说，可能赚钱跟生活平衡就是没办法达到平衡而已，就是
你要二
鱼
选
与熊
一，
掌不可兼得。对，我就觉得啊，我承认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想要 轻松的话，那我只能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对吧？然后可能会比较没有成就感，但是至少它比较轻松。但如果我想要赚大钱的话，那我就只能接受，就是一定要承受很大压力，然后跟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我那时候是有这样的想法。
那所以 W 之后，你好像去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产业，对不对？
W 之后，我去卖鞋子哎、欸。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有趣，就是没办法想象你前面就是先做空服，然后做饭店，然后突然跑到卖鞋子。
其实我也不是说卖鞋子就怎么样，只是，
对。
我在那边上班的时候，我一直有觉得我好像可以做得更多一点。
就那时候业绩很好
哦，还不错哎、欸。对，然后他工作就是内容很单纯，就是我只要去介绍鞋子啊、卖鞋子啊，然后进货，然后退货什么的，就还蛮简单的。然后每天就是比较轻松，对。但是久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再加上我身边的同事都说：“你在这很可惜耶。”就说你不是会英文吗？还是什么西班牙文的？然后你应该要去哪里哪里？然后或是你可以再做 maybe 更不一样的工作吧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心情我应该是蛮了解，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我在星巴克上班，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可能刚好我在那里英文算是最好的吧，然后每次有外国客人，就是他们都会推我去点餐嘛，然后结果就是点餐的时候，然后我又很会跟客人聊天，就帮他做饮料的刚好也是我，就一路这样一条龙服务过来，然后到出饮料的时候，那个外国人就说。我觉得你在这里真的很可惜耶，你怎么不出去这个世界多看看？不是，那时候心态是觉得说，我是不是还可以做更多？就跟你那时候
对，就是
一
会
样。
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对，那所以这个工作，我记得你那时候在台北，然后做了蛮久的，而且好像差点要升店长。
其实真的做蛮久，我忘记有没有升店长，但就真的做蛮久，好像3年，这是我做过那时候最久的工作，大概有3年吧。
好，那鞋店之后的工作，我记得你好像也是陆陆续续的，还换了就辗转几份工作，对不
很多哎、欸。要都讲吗？
对？好像不用哦，真的太多了，
对 啊，
就
就
跟我
是，
一样，
还要去，好，我就讲稍微讲一下，反正就是我做 New Skin，就是那个直销，
对，
然后我有做那个卖化妆品，
哦，对对对。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在那牛肉面叫什么名字？三商巧
三商
福
巧福，对啊，就是
打
一个
工，
月6000块打工仔的那个
对。
那你那时候心态是怎么样？你这一路，就是你到你创业之前的这一路的求职过程，你觉得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诚实的说的话，其实我那时候就是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烂草莓，对，就是我就觉得，我就是真的承受不起压力，然后没办法做一些没法干大事
没法干
那样的一
大
个
事。
概念。然后，对啊，就是对自己很没信心啦。
那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个契机，就是你可以回来新竹，就是你那时候是姐夫要回来新竹工作嘛，对，那所以你就一起回来了。
然后当初因为其实，在这些打工之中，就是这些工作之中，其实我有去上一个叫做华语师培，华语就是中文的意思，然后当老师的师培班，然后那时候就是上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忘记1个月还2个月，然后就得到一张证书，那时候是想说就是把它留起来用。对，然后后来到新竹之后，我就想说，哎，好像可以来找找看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就找到了一个补习班，对，然后我就在那边开始教课了。
因为那时候其实好像也是课很少，就是我记得你刚回来的时候，你都是可能一周只有就2、3堂课这样。
我那时候刚开始。维持了好久一段时间，都是一周只有2堂课，然后一堂课是1个半小时。对，
那你那个薪水是怎么算？
1小时400块，
1小时400。
所以，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你看一周的话就是1200嘛，
Oh my god！我听起来真的很惨哎。
超惨的啊，就是。 可是我那时候因为开始发觉到，诶，这件事情好像蛮好玩的，而且我好像也蛮拿手的。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别的老师问我说，你为什么可以备课备这么快？然后或者是说，诶，你这个是怎么想到这什么游戏？就我会很脑筋都很快，然后想说，哦，那我可以用这个游戏来帮他们学习什么什么主题。然后我就自己很乐在其中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太多，我就是觉得说，我就持续的做，然后看能做怎么样，对吧？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当你遇到你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去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帮你得到什么，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得到快乐了。对，那我觉得后面都是自然发展出来。我并不是一刚开始就觉得说这东西让我觉得可以赚大钱，所以我才要做。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超级重要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外面的教你创业的啊，其实也都是教你就是以赚大钱为目的。然后我也其实也不是说没去上过那些课啊，但我后来也发现说赚大钱是一回事，但是能不能持续才是关键。
哦，完全同意，对。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对，那边是有赚大钱的方法没错，但是我现在第一个要考量的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对他有没有兴趣，或是我能不能就是做得持久。而且最重要的是，就像你说的，你其实在做这件事的本身的同时，你已经得到了满足跟快乐。那这个东西其实的能量是会帮你带来其他更多的。那我们说金钱也是一种能量嘛，对，就是其实你在整个能量上升的过程中，自然就会吸引钱过来。
没错，对，我也这么觉得。
那时候我记得你还为了去上某一些人的课，然后搭公车，然后再转火车，然后回来下班回来的时候，就是教完课已经很晚了。那个时候，那时候你是怎么样撑过去？超累的，你
其实比你刚刚讲更惨，是我要走路到公车站，然后上公车之后再坐到一个火车站，然后再坐区间车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坐计程车进去。
Oh my god！然后那时候你领的那个时薪多少？
就一样啊，
就一样，就等于是你好像赚的那些钱就拿来付车费是吗？
但我那时候其实抱持的心态是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只有2个学生，所以我就想要累积更多经验，就想要快点累积经验，所以我就想说我只是为了要让我更熟悉这个工作，然后去练习怎么教别人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想说没关系，我就辛苦一点，就是一刚开始嘛。然后我记得当时有我忘记谁跟我说，他说你确定吗？你这个就是成本时间成本划不来哦，可是我那时候觉得幸好我没有听就是这个意见，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那时候就是教这个学生让我学习到很多，然后也在那时候创造出很多我自己的教学方法，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多做一点是没关系的。
那后来你是怎么样变得说你好像一周，然后也希望多一个分身出来，这样就是你课它就是开始爆炸多这样，那个转折是什么？做了什么事？
当时是有在流行用脸书的粉专，那时候还蛮有多人在用脸书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说，好，我想要找更多学生，因为靠补习班的话，我真的是没办法活下去，真的是薪资太低，对，所以我就往外找人嘛，找学生，然后我自己就建立了粉专，然后也去很多相关的外国人的社团去发我自己的一些教学内容，然后是说我在找学生啊，然后我 offer 这个多少钱，这样就是还蛮便宜的。那时候一刚开始一个小时200块，然后我现在的话是一个小时好像应该是1200吧，还是800到1200，就看怎么样。
哇，差很多欸。
大概啊，就是从比较低开始，因为我觉得，定价这个东西就是要跟你自己的能量有 match，因为如果你定太高，然后你自己其实内心知道自己还没有那个料的话，那我觉得你教起来会还蛮痛苦的，你就会一直有愧疚感。那如果你自己定太低，然后当你的教学已经到很好，但你还是定很低的话， 那你教起来也会没有动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价就是跟你自己的 energy，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就是因为网络上，然后快速传播嘛，包含就是可能口碑行销的关系，那就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就是介绍新的人进来这样。那后来你就开始想说要扩大这个事业体，然后你就是经营你的，开始在那个经营上面找一些策略，对不对？
对，就是其实那时候是接到已经都没有时间，一到日都上课，已经很忙，然后但是还是有学生来找说能不能上课，所以那时候我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有一起合用了一个学校，网络学校，那这个平台就，然后这个平台就是等于说我跟另外一个我朋友，然后一起帮这些老师找 case，然后去派发 case 给老师们，然后我们会抽那个费用这样子，后来是因为其实社群媒体就是有起来，就像 IG 那些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好像是个不错的工具，对，所以也开始接触行销啊，就开始会想要学一些有关行销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是有去上一个网络的课，但是他那个老师是在加拿大的，就一个华裔的吗？的加拿大人，然后他教的课是如何把粉丝变客户，就是利用 Instagram。
所以其实你在就是在这一步之前也没有特别做什么行销，对不对？我觉得你就是还蛮专心做自己，然后就让这个能量散发出去。
对，那时候其实真的，没有做到什么形象的东西，就是顶多是发我自己的教学，我创造的内容啊，在我脸书上，然后是偶尔去外国人社团贴贴东西，这样那时候其实就客人就很多了。可是后来不是这样，后来就是，脸书越来越没落啊，然后 就要转移地方了，就是 Instagram 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夯，然后很多人开始教说如何用社群媒体去打造自己的，那叫什么，就是
事
自己
业，
的事业，对。然后还有，网络课程的部分，那个是刚好我自己因为教书教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现自己好像有那么一套自己的教法，所以我那时候当初的想法是我把这些课都录起来，就当做一个作品集的感觉，然后我在网络上卖卖看这样子，
对，因为我那时候记得你平时接课就已经接到快爆炸，然后你还一边的在做你的线上课程，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有经历一段时间的非常压力爆表的时刻。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因为就像我刚刚讲，我完全没有商业背景，然后我对卖东西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了解，所以我当然就是去上课嘛。那
对。
当时我接触到的所有内容都是比较传统的行销。那比较传统行销，意思是说它会比较是利润导向，就是数字。越高越好，那个就是以
对。
冲业绩为主，对，然后跟很多的计划，你 make plans，然后你要很多的什么什么步骤，然后你要懂怎么分析，你要懂，你要做市调，然后你要懂你的竞争对手怎样怎样，反正很多。然后当时因为一刚开始嘛，就一头热，想说哇。就是要学好东西，还蛮兴奋。可是后来就是经过差不多2年以后，开始有那种 burn out 的感觉。因为你知道，当初那个最初的时候，IG、Instagram 它是走图片的嘛，就图片为主。后来它有变成一个 IGTV，它是影片，
对，现在已经又没了。
现在没有。然后最后才变成那个短影片，然后变成 Reels。所以中间我就一直觉得说，我好不容易学了这一套，我已经就是 master 这一套，就他 social media 就是又出了下一个，你知道要学的东西，要追的东西，然后演算法怎么？
成果都还没出来，就变了一个新的。
没错，就是觉得很无力耶，因为觉得说，怎么这些东西学不完，然后自己怎么追都追不上，然后我就开始有一种觉得，这样不行耶，就是。我没办法这样一直追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就没办法？ 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很累，而且就你会有一种那种都是恐惧在驱使你行动，就是我很怕被粉丝遗忘啊，我很怕我没做什么就会怎样什么的，对啊，然后就会不断的要自己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甚至就是也不敢休息。那如果你休息的话，比如说我啦。如果我休息的话，我就觉得超级愧疚我就觉得自己超废，然后想说，别人都在努力，然后我休息个屁啊！然后或者是就会觉得说，反正休息的时候也根本没在休息，对啊，
就还是在想这些工作的事情，这样。
完全停不下来，然后
像我们那时候学催眠的时候，就有讲到钟摆效应，就是一件事情，你一定会从一开始启程，然后再到钟摆效应的极致。就是如果以我们来说，这个 case 就是你的身体爆掉，然后你压力破表，就到一个崩溃的状态，然后你才慢慢的摆荡回来。来回几次，你会真的找到中间就是适合你停留的地方。那你觉得，你从身体爆掉之后，那找到这个中间的过程的故事是大概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很失望啊，就想说，好吧，看起来我是没办法创业了，因为我不会看这些数字，我也不会分析，然后我很多事情都不会，所以是否要放弃呢？就在那个时刻，就我觉得也是宇宙给我的礼物吧，就。我刚刚前面有说，我上那个行销课，对不对？那里面有很多同学，有其中一个同学，我刚好就是有互相追他的 IG 就对了。那个同学他是美国人，然后他其实后来就变成我的老师。那我当时为什么会对他的内容有兴趣？是因为我看他经营他的事业，看起来超开心，然后超轻松的，就是他就说他。是一个很没有条理的人，因为他可能有，他就是有 ADHD 就对，就是有点过动，对，然后所以他没办法坐下来坐很久，他也没办法规划 schedule，就是如果你要他坐下来几点做什么事，这些就是那叫什么 routine 吗的东西，他没办法。我想说，哈，这就我哎、欸，就是我
这
真
就
的也没办法哎、欸。
真
对啊，
的，
我连早餐两天吃一样东西，我就觉得超不爽，就会觉得很腻。对，我真的有试图像我有听你前面的那个 podcast，就是像你也试过什么 Notion 啊，然后 Airtable 啊，然后还是什么番茄钟啊，这些东西我也都试过。对，
对，我觉得根本就是花时间在搞这些干嘛呢？
对，我反而觉得就是超级花。时间的，然后很累，所以我后来就是发现到说，哇，他这样子，然后还可以赚这么多钱，那我好像有希望了欸。然后我后来就看他，他其实就是很会照顾自己，然后他要休息，他就会休息，所以然后他很 follow 他自己的身体给他的讯息跟他的直觉，然后我觉得超酷的，想哇，原来就是经营事业可以不用像。前面那么的，我会把它称为是，这种阳性就是 masculine energy driven 的东西，对，因为 feminine 女性化的这种 energy，这不在讲男女，只是你知道阴阳那个概念，就阴就是比较直觉的啊，然后比较 flowy 的东西，那阳的话就是 action plan strategy 这些东西。
就是一直要动，一直要行动，行动，行动。
没错。那他的话就是在讲说，他比较用 feminine energy 去做事情。对，那我就觉得超有趣的。
对，后面你就是跟他学了这堂课，然后就改变了很多吗？
改变了很多。那我那时候学到最多的是，第一个当然是要去照顾自己，因为我觉得像传统的做事情的方式，就是很容易把自己累死。
对啊。
很容易把自己累死，然后就是你好像做很多事情，然后就好像很厉害。但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老师就说，不要 fake productivity，就是你不要假装忙，因为有时候假装忙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有在做事，然后有在做事就等于有产出，但其实并不是。有多少时刻是你坐在电脑前面，然后以为自己在做事，其实根本也没有，就是打开 Excel，然后在那点点来点去，然后就
是一
想
堆
说
秀。
对，就是让我觉得让自己觉得比较好哦，我在做事哦，但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产出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那我这些时间还不如就拿来休息，然后等我真的有灵感来的时候，我就做啊，对啊，就是很 flowy，然后靠着自己身体的能量吧，然后去做事情，我觉得反而是很符合，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反而更有生产力，应该这么说。
符合人性吧，因为我觉得像也是跟这个跟身心灵，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像我们说那些高我啊，或是一些什么，你知道直觉什么，就其实身体时常就在给我们讯息。就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跟高我连接，就是有另外一个你会听到他声音什么之类，但其实根本就是他就存在于我们，然后他时时刻刻都要给我们一些讯号，比如说他就跟你说你现在就是很累了。那你要不要听他的说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来做，就类似这种 follow 你的直觉跟你身体的感觉，然后就真的是做事反而可以更快。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我们现在每天早上都会互相赖嘛，因为住不同地方了，然后就会跟他说，哎，今天状况怎么样啊？然后我们可能就是随时都会说啊，有点累，那要不要休息，或是我们要不要出去散个步啊，吃个饭。就是把那个能量给补回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回去各自工作个一两个小时，然后事情全部搞定。
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在一般人看来会觉得很，不知道，很乱吗？或是很没有一个纪律？对，就是好像你随你开心，就是做事，很像很怎样？这叫什么？很 stubborn。
就很懒惰，很随便。
对，很随意。可是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人性的生活吧。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可以让你赚到更多钱，那你为何不？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像以前比较跟随那种传统的行销跟run business 的方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有很多的 rules，很多的规定，对不对？就是。哦，你今天如果要课程发表，那你就是要这么做，step one two three，然后你要 follow 这个。如果你 miss 掉一个 step，那你就完了，就有很多这一种，对吧、啊？或是哦，你的发表就一定要几天，因为第一天你要寄几个 email，第二天你要寄什么，第三天你要寄怎样写，叭叭叭。然后，因为我第一个加入的那个行销课就是这样，它就是有很多规定，然后我那时候照着那个规定来，我真的是快死了，我就是把我搞得超级焦虑，然后会觉得自己哇，就是很多事情还没做什么之类的。后来跟我的老师上课以后，我学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可以创造自己的 rules，你可以创造自己的规定，然后而且是适合你自己的。然后我记得我刚开始，你就是已经比较不喜欢那种传统的行销方式的时候，我开始第二次的课程发表。那第二次课程发表，我就觉得哦，之前那个老师说你一定要14天的发表期，那我觉得太长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把它改成7天好了。然后刚开始改成7天的时候，我还怕怕的哦，想说这样可以吗？然后就很像是那种动物被在动物园面关很久，然后你把它放出去的时候，它还会不，就门已经打开了，可是它还有点失忆，就是因为它之前被圈太久了。那我觉得我们也常常会被就是以前的想法，限制住，很多的规定把我们绑住了，就是被很多规定绑住。
就是被限制性信念跟以前发生的事情就是困住，这样。
对。然后，所以自从我知道说，哦，我其实可以照着自己想要的、自己觉得舒服的 tempo 去做事的时候，我就超开心的。我觉得哇，原来就是做自己的事业可以这么的自由、这么的开心。而且反过来看以前，我就会觉得，哎，其实以前我根本好像还在外面上班一样，就是有好多的规定、很多的 rules，对吧、啊？然后。我们的老师也跟我们说，可以 let go 很多的 should，就是 you should 怎样怎样，I should 怎样怎样。
你应该怎样？
对，就是很多那种其实都是别人说的耶。那适不适合你自己？我觉得真的要 好好去思考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个 roles，对吧？如果他可以帮助你，那 perfect。但如果他不行的话，那你为何还要坚持？
有点像刚刚我们说的嘛，就是可能你还是想要在一个你习惯的工作模式，或是习惯的一个生活的模式。那因为你害怕出去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你就只好待在这里。但是我觉得，就是以我们俩经验，是蛮鼓励大家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形态或是工作形态。
那我觉得我还有学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或许是我学到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是其他创业课都没有讲到的，就是你要学会去消化一些难过的情绪，不要就是逃避这个情绪。比方说，今天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不如意，哈，结果不如意，你会很难过，对吧？但是传统的可能就是说。哎，就是赶快再做下一个动
Get
作，然后不要浪费时间在情绪上面这些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对身体来说是很不健康的事情，因为这东西是会累积的。所以我们老师有教我们一些 technique，就是你怎么去消化自己的这些负能量。但我觉得就是有负能量也不要怪罪自己，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嘛，难免会有负能量。对，那你就是。好好的去感受它，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两分钟，其实一两分钟就过了。如果你真的有好好去 process 它的话，就我们那时候老师说，我觉得这很可爱的一个，你可以去这样去想，就是说你今天不开心的情绪来了，那你可以想，它好像是一个动画人物，好，比方说我就想成是无脸男，就是那个不开心的情绪，然后。
对。
无脸男来了，我就说：“欢迎你，欢迎你进来，我就我家。”然后我还会想象，就是自己就是泡杯茶给他，然后让他在那边坐。我说：“你想坐多久就坐多久，然后你开心离开，你再离开。
就是我觉得你就是面对他，他反而就是会消
”对，
失。如
没
果你
错。
把他压下去，他就是一直在那里。而且如果是以灵魂层面来说，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好跟坏的，就是来地球上就是要经历这些嘛，就是我们投身来地球就是要来体验这些不同的，比如说你说负面也好或正面也好的经历，但它都是帮助你成长，或是帮助你更了解你自己。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虽然说我们这个整个经历就是看似很混乱，跟经历了非常多的。不论是别人眼光，或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或是失望，但就是回头一看，觉得这些路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一步都是更靠近你真正希望跟想要的。所以呢，就是关于如果还在经历这一些职涯挣扎或是人生挣扎的朋友们，我觉得就是 totally fine。我只能说，你愿意面对自己真实内心的感受是非常珍贵的，而且也是需要勇气的。那就是持续的去做，然后持续的去找到自己对人生该有的那个热忱，无论呢花多少时间，我相信最终最终都是值得的。
对啊，对啊。然后学习怎么样休息？像我们老师有说，其实大自然所有的生物，甚至树这些，它都会有四，就是它都会怎么讲，有一个
落
cycle。
叶啊，
对，落叶，然后再长出来那些的，然后动
开
物也会
花，
冬眠啊。对，可是就唯独人类，因为自己的文明，然后把自己搞得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工作，而且你不觉得？就超可怕吗？我们从毕业以后开始就不断的在工作，就是
超恐怖
都
的
没
欸。
有，超可怕，就是玩都没有在休息。所以我现在的schedule 是讲，就是我可能11、12月、1月，我就会安排是自己休息的时候，比较像是学习。的时间，然后2月、3月、4月、5月，我就会开始工作，就是可能比较 active 的工作，比方说做一些 promotion 啊、卖课啊什么的。然后在6、7、8月，7、8月好了，是暑假嘛，那我就会回去欧洲，就跟我老公回去欧洲，然后就也是等于放假
顺
这样
便
子。
度
所以，
假，
对，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老师说，你是可以创造出自己想要，的行程，你不用像别人一样，就是一定要一年四季都工作，对吧？你可以自己安排你自己适合的 schedule，我觉得 知道你可以这件事情还蛮 relief 的，对吧？就是 you have permission。
其实我觉得我大学毕业之后最恐惧一件事就是没有暑假，
真的超可怕。
好可怕！就是你怎么没有？就是以后真的是连休假可能3、5天都很难，对吧？就是觉得人生不应该这样吧。
啊，因为大家都这样啊，所以你就会以为你自己也一定要这样，但殊不知，谁说你一定要这样？就是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啊，对吧？而且尤其是如果你是自己在创业的话，那你是自己的老板啊，那你就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你知道自己的 schedule。
我们现在进入到就是网友提问部分，然后就是第一个问题是从6000块收入，就你打工的时候嘛，到一个月现在稳定十几万收入的心态上是怎么样转变跟维持的？
应该说，因为像我前面说，这其实都是一切是很自然发生的。我觉得我
对。
越开心，我就能赚到越多钱。就是你当你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然后很有热情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不太会去想说，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帮我赚什么什么钱什么之类的？因为
对，
我觉得，当你自己很开心 enjoy 在里面的时候，你的潜在客户其实都看得到，然后他们也会被感染，就说哇，他在做的这件事情看起来真的好有趣哦，然后就会想要进入你的世界嘛。那这样就是这个钱其实只是一个你的开心做事的副作用，这样讲吗？
对，没错，没
对，
错，
它只是一个 side
就是一个
effect。
能量啦，对啊，
对，所
OK，
以
好。
我的心态呢，就真的没有是从什么我要赚大钱开始想，就是你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有热情的事情，越做越开心。
然后就越来越有钱，听起来太棒，
对啊，我不觉得这样很棒吗？对，
超爽，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你有时候你觉得10万，比方说你现在可能薪资是28000、3万这样好了，随便。然后你突然觉得说你要赚到10万好像很难呢，但其实我觉得吸引28000跟吸引10万的能量其实会是一样的。
怎么说？
就是你为什么觉得10万很难，是因为你觉得它很难达到，你觉得不知不觉的 create 很多的障碍给自己。但如果你应该是这样讲好，就是当你相信你是有办法赚到10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就是离你就不远，就是你不要一直觉得
真
说那个东
的，
西很大，离你很远嘛，不可能，对吧？那也可以去找一些身边就是已经达到这样子的人作为一个证据吧，让你觉得说，哦，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有这样的人，那代表我的能量跟这个人能量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 match，那迟早就是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太棒了。好，那第二题的话是，这个答案，我觉得我们好像在第一题就讲完。他说如何赚到这么多钱，就一样嘛，就 energy match，
没错。
很简单。对，那第三个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赛道，自己的创业赛道呢？
就因为像你们刚刚有听到我，其实换了很多工作嘛。其实我觉得就是勇敢的面对自己想要的，对，就是不要觉得说哈，我已经改了第二次，还可以再改第三次吗？然后第三次我再改第四次会不会很难看？就其实我当然知道要面对这些转变跟外人的眼光都是不容易的，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唯有自己勇敢的跟你不喜欢的事情说不，然后去寻找下一个，你才能找到自己的赛道。那你如果不怕说去拒绝你不喜欢的事情的话，你就越快找到自己的赛道，懂吗？就是你可能如果我一直觉得说啊，没办法，我这样履历又不好看，或是再待一会儿好了，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越拖越久。
不断的面对自己最真实的那一个心态，你就可以找到专属你的赛道。
对，这是需要勇气的。
然后下一个是你对乔西学催眠的感觉如何？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对催眠是没有很多了解，但我觉得
我自己知道有很多卡的点都是跟潜意识有关。 那我自己在创业的过程中有很多的 struggle，这些都是靠时间跟学习还有了解才慢慢解开这些限制性信念的。但是我知道就是你在做的催眠是有机会可以快速的找到那个卡点在哪里。
很有趣，而且我也觉得，不管你做什么，就是我都会支持，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让你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让你开心的事情，我是绝对会支持，而且我也会相信说你一定会做得很好，对吧？就是支持，无条件支持。
其实这一题是我自己问的，不是
对
网
啊，
友
你
问
应该有感受出来吧。
好，OK，好，那最后一题就是，你是有在上什么课程？那你对于投资自己怎么看？就是现在有很多网络课程嘛。那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去做学习？你觉得这些事情重要吗？
花了多少钱？有点不太敢讲，因为我怕我妈会听到。
好，我知道，
其实还为数不小的钱，对。然后，但是我上的课呢，我想一下，我上过一期6个月的课，然后目前5月要开始为期1年的课。对，然后陆续还有上一些身心灵的课，但因为我认为，创业其实就是在搞那个 mindset，就是你心态
心
的部
态，
分，对，全部都是心态。strategy 的部分就是策略部分，可能是只有在很前期的时候你需要，可是你觉得你经营越久，你觉得越发现，其实你需要克服的都是一些限制性的信念，就是这些身心灵方面的啊。跟就是会对你在心态上做转变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大部分在上的课都是这种的，对。
就像我前面有提过，就是前面几集 podcast 有提过，就是很多限制性信念，就是都发生在童年的时候，就可能那时候我们没有筛选的那一种机制，所以潜意识就是不断的吸收你任何就是被丢进来的东西。那可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可能就一直听到钱很难赚啊，或者是赚钱就是很辛苦啊，然后这个 mindset 就是会卡在你的一个心里的深处，然后导致于你未来做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说你一定要，其实你不是故意去找那种很困难的工作，但是你就会不小心去找那些工作，然后觉得那些工作很辛苦，所以就会赚来很多钱，但后来发现这个根本就不是你要的生活，这样。
对，我觉得创业的整个过程就是在处理自己，深藏在自己的那个潜意识的一些限制性信念。对，所
没错。
以，它就是会在过程中不断的冒出来，对啊。那你如果没有把它解决的话，你可能就是我就是还会待在同一个地方。但你如果把它突破的话，那你就可以再更进一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一般那个行销课都不会讲的东西，就是一般行销课都是 focus 在一些表面的策略啊什么的。可是我真的觉得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对，你那个心态一转，就是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对，那再来就是刚问说投资自己很重要吗？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你今天也是一个想要卖东西的人好了，比方说我是卖课嘛，那如果你自己都不投资自己，那为什么凭什么要别人投资你？就是
啊，对啊，
我是觉得就是等于说是自己做什么，就是一种以身作则的概念吧，对吧、啊？投资自己当然对自己有好处，第二是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我觉得愿意投资自己，不论是事业上或是你生活上，都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就是要努力赚钱啊，可是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好好的生活。那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就是真的也会影响到你事业的很多方方面面，就很像是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你的事业其实就是跟你长得一样。
对耶，那时候我们老师有讲一句话说，How you do one thing is how you do everything。然后我真的完全就是可以体会。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很少在讲，但是我自己认为在创业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学会如何的去庆祝自己，就是去 celebrate yourself。当你达到，就算是一个很小的目标，你也要学会去看见它，学会去 就是感激他，感激自己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好好的回想一切，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你是怎么达成它的，然后花时间在感谢这一切，花时间在享受，就是这个目标的达成。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小目标达成，不懂得感谢或庆祝的话，那当你达成大目标的时候，不要期待就是你会快乐，就是你真的也会觉得很空虚。我以前就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自己设定了一个还蛮大目标，然后结果目标达成的那一刻，我觉得超空虚的，就是一种啊，就这样哦。啊！我以为我达标以后就会快乐，我以为我达到目标以后就会很满足，可是没有我反而觉得很空虚，然后我就觉得 OK，what's next？就是下一个是什么？然后就一直 OK，再来下一个目标，再下一个目标，再下一个目标。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觉得也蛮。就是现在也无法理解，如果我们一直在追求目标、目标达标、达标，但是却不会庆祝的话，那我们干嘛？我们干嘛设定目标呢？我们干嘛达标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去好好的享受这个喜悦跟体会这个喜悦是很重要的。你要去学会去 validate 自己所有做的一切，对，然后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达成目标才有意义，对。
好，那其实今天的大概准备内容就是差不多这样。然后因为跟大家讲，我们也是没有 re 稿的，我们就直接上。所以如果有些就是一直在打架的地方，就是请大家多包涵。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我重新再这样子听你讲，然后我也是觉得收获非常的大，然后也很开心。就是我姐她，因为她才刚搬家，他们自己买了房子，然后最近一直在搞那个家具进出的事情就很忙，然后还是答应我的要求，所以非常感谢他。
耶，开心可以上乔西的 podcast，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那个有在听你的 podcast。
就是希姐她除了自己平时的那个工作之外，就是做华语老师。那另外其实也开放了一些创业指导的名额，这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对，就是我每个礼拜会开放一个名额，然后我会帮你做你的自媒体的那个检讨，对，我会帮你分析，就是你哪边可以做更好，哪边可以展现你更多的独特的魅力特色，我会引导你怎么样去做出与众不同的内容，然后还有如何经营社群媒体。然后如何变现？变现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在教的不是涨粉，我在教的不是如何做网红，我是想要帮你赚到钱。所以一般来说，我的 process 就是你进来，然后帮我填个 Google 表单，然后我会帮你看、检查你的那个 IG 或是你其他脸书什么都可以，就是自媒体，我会帮你做健康检查，然后给你一些 feedback。对，所以每个礼拜开放一个。你可以到我的 Cecilia Talk 那边去，点连接写 Google 表单，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样合作，就这样。
那个 Cecilia Talk 就是希姐她在分享她的创业的一个 IG 的账号这样子，那里面就是会分享到她从以前一个6000块 领时薪的那种打工小妹呢，一直到现在就是月收稳定10万以上的一个过程，跟她的心态到底是怎样调整，所以大家有兴趣就是也非常欢迎过去看看。好，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边喽。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联系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IG 去看看。那我会把资料放在描述栏下面。那就这样喽，拜拜。
拜拜。